教会的创办人焦元年牧师所写的这首诗歌，不但让我们记起他的人，也让我们记起他对三股教会的寄望。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献上，也是理所当然的。进入这个十二月份，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圣诞季节的来临。如同过往，美国的社会也照从前一样的开始热络起来。我们都处在这种圣诞节的欢愉的气氛当中，尽管全球的经济仍然是在萧条低迷当中，但是似乎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这一种经济低迷的光景。圣诞节的确是全球的一个大节日，几乎每一个国家都知道有这么样一个圣诞节。因此人会不会过圣诞节，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理解不理解圣诞节对我们实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圣诞节的意义。那今天早晨我要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十四节的经文来跟弟兄姐妹谈到一个题目，从人的惧怕来看圣诞的意义。那我们就打开今天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第十四节。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在投影片上面有圣经的经文，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翻圣经的习惯。因为读圣经啊，如果你听讲到，一方面你有经文在你前面，你可以一面听一面对照，这样你的领受会比较强烈一些啊。那如果是光听，有的时候还是不大够的啊。那么请我们现在我们打开圣经，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十四节，我们要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请。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一定会觉得圣诞节的时候应该多讲一点平安的事，为什么你要跟我们讲到惧怕这一个主题呢？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的来阅读有关圣诞节的这样的经文，你会发现惧怕这个主题在第一次的圣诞，也就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开始，这一个惧怕就是圣诞的主题之一。它已经出现了，而且还不只是出现一次，光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边，我们就可以找到 很多有关于惧怕这样的一个惧怕有关的事。那我就举几个经文让大家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个地方讲到有祭司撒加利亚在圣殿烧香供职的时候，那里说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怎么来着啊，惊慌害怕。同样的，我们在看到有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来显现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路加福音第一章28-29节这样说，我们一起读来。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的。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这里同样告诉我们，玛利亚听见了这话就很惊慌，也就是害怕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节的圣经主要的经文也一样的告诉我们，当那牧羊人看见有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来，我们来读。来，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是的，其实不只是这里，不只是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里边我们也有看到同样的情况。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有一位王叫做西律王，这一位西律王听见有这一个三位智者或者三位博士到耶路撒冷来，说他们是要来寻找那新生的王的，那么他的感觉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二章这样告诉我们说，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晨弟兄姐妹，我要用这个惧怕作为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我相信主耶稣的降生跟我们人要怎么样来面对惧怕是有关系的。我从刚才给大家所举出的这些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谁，上至君王祭司，下至平民百姓，都一样的会有惧怕。只要是人，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惧怕。惧怕是我们面对眼前所发生的事物，所遭遇的处境，人的一种情绪心理的反应。譬如说有人一看见的蛇或者一些一种特殊的动物，哪怕是蟑螂老鼠啊，那都会害怕起来。小孩子也会有小孩子的害怕，比如说小孩子晚上常常会做噩梦，给梦那么吓醒了就会大哭一场。孩子们长大了，年轻的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因为达不到父母亲的期待，考试不及格，那么心里面也会有恐惧害怕。长大以后可能我们不会再害怕这一些，但是我们会有别的或者是更多的害怕跟担心。年轻人，我们会担心我们会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结了婚的人，我们担心什么呢？我们担心我们的婚姻会不会濒临破灭而惧怕。特别对男人来说，事业的成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男人都想望的， 可以有人甚至说，事业的成功是男人的第二生命。我们害怕我们的事业不会成功，特别是这几年，因为经济的低迷，我们更多的人会害怕，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有可能会被辞工。我很怕我们一旦丢了工作，我们的生活马上陷入困境。那么老年人怎么样呢？老年人也一样有老年人的惧怕。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怕我们会生病，我们怕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从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一些，我们就知道人一生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惧怕。但是今天这不是我要讲的惧怕的内容，我要跟大家讲到的是一个，不管是小孩，不管是青年人，不管是中年人，不管是老年人，我们都会有共同的惧怕，那就是我们对神的惧怕。我们对神的惧怕。人为什么会怕神？你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我不知道今天如果真的有主的使者显现在你面前，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会很高兴的去看见一个神的使者吗？人为什么会怕神？牧羊人为什么会害怕？这让我想到在创世纪里边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初神造夏娃的时候，人看起来是不怕神的。我们看见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人跟神之间的来往是没有障碍的。是的，尽管神跟人还是有创造者跟被造者之间层次上的分别，但是基本上来说，神可以直接到亚当面前，到夏娃的面前，对他们做一些吩咐，他们该去做的事。我们看见神也赐给人智慧，神可以吩咐亚当去做一些他该做的工作。比如说神吩咐他给所有的动物取名。所以尽管神跟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基本上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所看见的，人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人开始害怕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害怕神是从人开始犯罪以后的事。人吃了神所吩咐那不可以吃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天起的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弟兄姐妹，创世纪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当人犯罪以后，人不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人在神的面前听见神的声音，人必须躲藏，人要逃避，人害怕见到神。为什么？因为人犯了罪。 让我从这个地方我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因此神要人按着他自己的设计，将神的荣耀来从神所造的人来反映出来。神要亚当夏娃治理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来治理这个世上的时候，要反映出神的智慧，要反映出神的慈爱，要反映出神的公义，要反映出神的美善，要反映出神的圣洁，还有各种神的形象。但是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的是，人竟然落在撒旦的引诱之下，接受撒旦的试探，让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罪不仅仅进入了伊甸园，也进入了亚当和夏娃的心灵里面，人的心就这样子被罪恶所污染，人不再能够完全的来反映出神当初造人所要反映出来的那个上帝的形象，人在反映神的智慧、神的卓越、神的美善、神的纯洁上面，真的是大打折扣。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也进入人的心灵，成了人跟神之间一个极大的鸿沟，让我们没有办法按照神对人的设计来活出神的荣耀来。那这是我们所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亚当和夏娃的失败。但我们要问现代的人如何呢？我们现代的人如何呢？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罗马书里边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然后他进一步的描写，为什么人亏缺神的荣耀？因为在我们里面实在一点良善都没有。保罗形容人装在人心里面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罗马书第一章29到31节，能看得到吗？这个字看得到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弟兄姐妹啊，老实说，如果我们把这一些东西，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去反省我们自己，多多少少，你不觉得我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我想我们今天讲到有这么多有关于世人的罪，就是要叫我们认清一个事实，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这个圣经斩钉截铁、盖棺论定的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这么多污秽、丑陋、肮脏的罪，我们没有可能来到这一位圣洁、荣耀的神面前，来与他亲近。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每一次提到有人遇见神，或者是有神向人来显现的时候，人那种产生出来的那种立即性的反应、情绪上的反应，就是那种恐惧、战惊、害怕。即使是那些神的仆人也不例外的。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有一位先知，就叫做以赛亚。以赛亚先知，圣经告诉我们，他看见的耶和华的荣耀从宝座上显现， 圣经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我见我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完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开的根基震动，殿充满的烟云。这里说要形容的就是当耶和华的荣耀显现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庄严，何等的神圣，何等的荣耀。但是我们看见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以赛亚的反应说，那是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姐妹，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主动的愿意向人显现来与人接触，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再亲近神的。以赛亚说，神太圣洁了，他是完全的，他毫无瑕疵，而我是谁？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的生活，我的动作，我的思想，我的意念跟神所期待的相差甚远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着神对我们的创造来荣耀他，因此我们遇见神，我们就会有恐惧，我们就会有害怕。弟兄姐妹，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也许不是那么恰当，但是至少可以让你领会到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用个比较浅显的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啊，今天是我们新的一季成人主日学的开始，也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开始。假如你有机会去教儿童主日学，那么呢，你教的是这个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啊，那么你教他圣经，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比较自在啊，比较自在，因为你觉得以你的能力，你准备的功夫，你学习的功夫，你觉得我来教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大概我可以应付自如。你觉得你所能够给他们的远比他们对你的期待呢要高出许多，所以你觉得你的教导不会出多大的问题，因此你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你觉得你非常的自然，你觉得非常的自在。但是现在让我换另外一个场景，假如啊，教会请的神学院啊一个有名的教授来主讲讲道学，但你报了名，你参加了讲道学，你参加了培训，在课堂上那这个教授安排你说呢，下个礼拜啊，那么呢，你要在这一个所有的同学当中里面做一次实习讲道。你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准备，你很努力的准备好那一篇的讲章讲稿，你觉得应该是很充分了，结果你就上了台了，开始讲了。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吗？我告诉你啊，差不多，我自己也有做这样的经验。当我们第一次站在那个讲台上要讲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准备的非常的多，可是呢，一上了讲台以后，两只脚啊，好像就不听使唤的，就开始抖起来了，啊，就开始抖起来了。那么两排的牙齿呢，一直打站着，啊，两手紧张的呢，抓住那个讲台的，不敢放手，啊，这个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是不是因为准备的时间的问题？不是的，不是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原因是在你面对的是谁。 因为你知道在你面前是一位有名的讲道学的教授，你知道你准备的跟你的教授所期待的所要求的可能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那个时候你知道你自己的有限，你知道你自己的不足，这种的认知就不禁使你战兢起来，不由自主的害怕。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比喻是让各位明白，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惧怕，也是因为我们离开神对我们的期待，要我们所活出的那种生活的样式呢，差距太大了。那我举个例子来讲，我要问弟兄姐妹，请问今天你有过你的祷告的生活吗？你说我来礼拜堂，我当然有祷告。不是，我说的不是在礼拜堂，我说是在你的家里面，在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在公司的时候，在家里，在睡觉，在你的床铺上面的时候，你有祷告吗？有很多人是不祷告的，为什么不祷告呢？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来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跟神所要求的神对我们的期待差太远了，我们选择跟亚当夏娃一样的，我们害怕听见神的声音，我们选择的是躲避神，我们选择的是把自己躲藏起来。但是这样的态度跟处理方式对吗？好吗？老实说并不好，因为这不能够根本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因为也害怕这一个遇见神，也知道自己里面有罪，可是呢，因为不愿意谈论有关神的事情，不愿意面对信仰的问题，他们就干脆宣布没有神这回事。因为他们觉得只要我能够否定有神，那我就不必再面对神了。还有一些人选择用安慰自己的良心的方式，说什么呢？我虽然不太好，但是呢，比上不足，我比下有余啊，我比别人好啊，所以我们就把拿人跟人来之间来做比较，谁是比较好的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世人都怎么样来着？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闽南人说，鼻孔朝下的都是坏人，听懂吗？鼻孔朝下的，你们哪一个鼻孔朝上了啊？鼻孔朝下的都是坏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好人。坦白讲啊，如果我们要用所有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感谢神啊，感谢神，在人是不能啊，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人不能做的事，神帮我们做的，那就是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因为神要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弟兄姐妹，不要惧怕，正是神，天上的神要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对我们宣布的大好的信息。弟兄姐妹，容许我再回到刚才我跟大家讲到的路加福音第一章。你还记得我跟大家讲到撒迦利亚这一位祭司在圣殿当中里面看见这一个这个主的使者向他显现，他害怕，结果呢，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同样的，玛利亚看见天使加百列对他显现的时候，他也一样是害怕惊慌。结果呢，你看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牧羊人也是同样的，牧羊人也害怕，但是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的，惧怕这个主题在圣诞节它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之一，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带给我们不要惧怕的好消息。感谢神，今天要不是神愿意怜悯我们，我们就没有可能来接触神、亲近神。刚才我也跟大家举的例子，讲到先知以赛亚，他在圣殿里面，他惊慌失措地说，祸哉我灭亡的，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是的，以赛亚知道的，像我这样一个污秽不堪的人，我怎么能够站在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但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接了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有一个撒拉婆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个是当以赛亚惧怕的时候，神的使者对他所做的事。弟兄姐妹，撒拉婆这一位使者的名字，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焚烧者，是火焰的使者，火能够烧毁，火能够灭尽一切有形体的。在圣经里面的火常常是代表着神的圣洁，当神的火光随着撒拉伯的出现的时候，那个火光四射，烟云弥漫，人根本不能够来看这样的一个火焰的。这代表什么？人没有办法跟圣洁的神来接近的。但是在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里面，他看见这个使者手里虽然拿着红炭，但是圣经说这个红炭从哪里来的？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这个坛是什么坛？圣坛，是祭坛，没有错。换句话说什么呢？这里代表着这个祭坛上曾经有祭牲被献上，代替了人的罪，满足了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圣洁。因此这样的火炭，它不是要灭人的火炭，而是要赎回、赦免，并且要洁净人，好叫人可以与神和好。以赛亚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刚才我们诗班今天为了纪念教员的牧师唱了这一首歌，我在这里。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今天可以在这里？以赛亚那个我在这里的字，就是在以赛亚第六章里面所出现的经文。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可以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好，我们有多么圣洁，我们都没有，乃是因为我们有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成了祭坛上的挽回祭，他是神的羔羊，被献在那祭坛上成为祭牲，他也就是那炭火，为了要除掉我们的罪孽，为的是要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天使要向着这一个牧羊人所传报的信息，但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主基督。弟兄姐妹，好，今天在我们的信息让你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在2000年前神已经借着天使 把他的心意跟我们显明了。神透过他的儿子，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障碍隔阂给拆除了。因着我们罪恶的消除，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一个新造的人有什么好处？有的，他能够使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他给我们有一个权柄，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为的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创造，神恢复了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形象，叫我们可以荣耀神。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有时候也百思不解，为什么神要如此的在意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在神的高天之上的宝座，刚才我们这个诗班唱的一首歌里面，美哉主耶稣，讲到什么，在宇宙当中里面都有神的光辉，都有神的光辉。那么为什么他在乎你我这个人呢？有时候我去读使徒保罗的这个书信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不只是我呀，连使徒保罗他也猜不透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我读到他的这个罗马书，当他把神的救恩讲得清楚明白以后，他在做结尾的时候，到十一章的结束，他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犹太人不明白，但是保罗说神的恩召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然后更叫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为什么后来神又把外邦人也给找进去了呢？保罗说呢，神把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要怜悯众人。讲完这个以后，保罗他看看左边，看看右边，神啊，你的恩典怎么会这么奇妙？不只是神的选民犹太人能够得救，连外邦人也能够得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发出这样的一个赞叹，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弟兄姐妹，我必须要承认，我今天讲这篇道呢，我有太多是我不明白的，我只能够引述一些神的话来作为解释。但是我对他为什么要拣选像我这样一个败坏软弱堕落自私的人，我一点也不能够体会他。他的爱真的是太奇妙了。那我们来看一看，神的荣耀充满在宇宙之间，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在这个宇宙之间的。你看诗篇怎么说，诗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连天呢，都在述说神的荣耀，外太空都在讲神的荣耀。诗篇第八篇诗人这样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哪里？于天。启示录最后一卷书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我有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你看连海里哦，不只是天上哦，海里边呢，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什么呢？来我们一起读，来，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问你，上帝欠缺荣耀吗？上帝不缺荣耀啊！ 那我再问，那为什么他在乎你我的荣耀啊？当我去思想这个的时候，我想到诗篇里诗篇第八篇里面的那一句话了。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这个眷顾他？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并赐他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弟兄姐妹，当神创造你创造我的时候，神在我们的身上有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是要用来荣耀神的。弟兄姐妹，这是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里面，在上帝的眼中来看，那是他最大的荣耀。他要从受造之物当中里面所得到的那个最美最尊贵的荣耀，是要从人身上看出来的。但是今天人刚才讲的，人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神自己用了一个方法，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了叫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读到，神的儿子是什么呢？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弟兄姐妹，我们的荣耀太欠缺了，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形象，但是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形象，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说他的荣耀是完全的。感谢上帝，当我们被引进在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进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他儿子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一个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召我们，并且叫我们能够称义，这些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姐妹，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把我们的荣耀恢复过来，让我们可以开始明白什么是神的圣洁，什么是神的公义，什么是神的纯洁，什么是神的美善。然后呢，保罗有这么一句话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题目。是的，我们本来是怕神的，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如果真实的认识他，我们从此以后不必再怕神，并且不但不怕神，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恢复神在我们身上的形象，然后从此以后我们也可以一样的来荣耀神，正如同天上的使者这样说的，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谁归给神呢？那就是你，那就是我了。然后神要把平安带给我们，当我们愿意恢复神对我们的创造，把我们用我们神给我们的 来荣耀神的时候，神也把平安留给我们。感谢上帝。我最后我要讲一个我要跳过这一段，因为时间不够，我要讲跟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看过这个图片没有？看过吗？大概没有啊。我要跟大家讲这张图片，这是我在网络上看见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基本上它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帝王的宝座。帝王的宝座，他现在被放在这个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呢，这个 Smithsonian 这个博物馆里面呢，在一个墙壁的凹处呢，他被放在里面。这个宝座呢，是由180件大大小小的物件片块所把它组成的，从桌子到小的装饰品，都是由一个默默无名的清洁工，在图书馆里面的清洁工，名字叫做 James Hampton 他所做成的，他把他的作品啊呈现出来，他要表达这是神的宝座，神的荣耀。那这一件作品之所以令人侧目观看，是因为这个作品是到了作者呢他去世以后才被发现的。在哪里发现的？人在他的这个 garage 里面呢找到了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他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呢完成了这一座的王者宝座。但是弟兄姐妹，更让我们稀奇的是什么？这一件作品的材料都是来自于作者所捡来的别人丢掉的不要用的东西，换句话说都是 garbage， 都是废物，旧的家具，百货公司里面用过的那种金色的包装纸、银箔纸、旧的纸盒、灯泡、卡纸、隔热纸，还有一些劳作用的这个纸板。然后他用胶水、胶带、图钉或者别针呢，把它呢全部给它粘着，或者把它搭建起来。弟兄姐妹，你去看这件物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金碧辉煌。当我了解到这个图片跟它背后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本来是要被丢掉的废物东西，是一个污秽肮脏的，没有人要的，被人瞧不起的，但是现在却用来表达一个帝王宝座的一个用途。弟兄姐妹，我今天早上就是要跟大家讲，是的，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不配领受神救恩的人，我们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肮脏污秽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这一位最大的巧匠的手中，神能够把我们结合起来，把我们连接起来，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来建造神的家，我们就可以透过三股教会来荣耀我们的神，你说是吗？
是是，
阿们。我说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怕神的，我们来教会是晓得神在我们身上，神要恢复我们的形象，叫我们可以成为荣耀神的器皿。愿神祝福我们所听见的道，让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在万人当中，我们不过是渣滓，我们不过是粪土，但是神，感谢神，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认识你这位天地的主，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明白。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主啊，感谢主，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谢谢主，你成了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弥赛亚，你也成为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面前当作活祭，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先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主啊，都愿意同心配搭，一起来兴旺主的教会，来荣耀主你的尊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